有一个记者曾经在采访霍金的时候问霍金说，哎，你觉得世界上最让你感动的事情是什么？他说是他意识到人们之间拥有一种遥远的相似性。
这种连接是你生命中盛大的一瞬，它像烟花一样，就当然会在你心中的那个夜空里留下痕迹，哪怕可能消失了，你的眼睛里还是会留下它的影子。
Stranger 这个词，你一方面可以把它解释为完全的陌生人，但另一方面你也可以解释成啊，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见面的老朋友。
你知道还有另一个词就跟它完全相反的，就是 acquaintance， 它中文翻译是熟人，但它其实指的是泛泛之交，它和你的那种连接程度可能还不如一个互联网上的 stranger。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新一期的处女武器播客，我是诗雨。
我是小吴。
你是小吴吗？尊都假都
尊都
真的，我最近就不知道为什么总是刷小红书时会看到尊都假都这梗，然后就在评论区里面，不管你发什么帖子，下面评论区都有人在留言尊都假都。正好在刷小红书时候看到他们有一个专辑叫做走不出去的评论区，我觉得我在尊都假都里就是一个走不出去的评论区，就是好像大家总是在我不知道的时候背着我发明出了一些我完全不理解的新梗，然后他们就偷偷在互联网上火了起来。
现在尊都假都也变成了我最爱用的表情包，但是我只有两个表情包，尊都假都和尊都，我没有假都，你有假都吗？
你之所以只有这样的表情包，是因为你那个尊都假都和尊都都是我发给你的然后现在发给我的人只发了尊都，没有给我发过假都。
那说明我们都是求真的人，我们这世界里面没有虚假。
尊都假都
尊都看到了一个流行梗之后，我们就会拼命去使用它，其实也反映了一种我们很希望说跟现在的这个时代保持同轨，就我们特别不希望说被时代抛弃。
对，就是你感觉好像一些很时髦的新兴人类一些网友，他们在讲一些你听不懂的话的时候，你就会特别焦虑，觉得我就融不进他们，然后被这群人给抛下了。
你有没有发现我最近特别喜欢给你发猴子？
我发现了，就是你每次发那个猴子表情包的时候我都很费解，就是 why how come
啊，你不觉得那个猴子很逗吗？有的时候他会在工位面前对着电脑冥思苦想，有的时候他会在那边看报纸但其实是在发呆，有的时候他会坐在地铁上就是地铁老人脸。我为什么会很喜欢用猴子？他一方面有一点点像动物嘛，但另一方面他其实又像人类，他特别像是我们每一个在人群当中企图蒙混过关假装自己是个正常人的我们
啊，怪不得你给我发那个猴子表情的时候，我其实能隐隐 get 到它有可能搞不好又是最近的某种时下流行文化，但是我又莫名其妙的被抛在了这个流行梗的圈外。但是看到你发的时候，我就会故作镇定假装自己对它很熟悉。
我俩都是会去做一下调研的那一种，我就因为这个猴子表情包我太喜欢使用它了，我去查了一下发现它叫马楼文学。
马楼
我不知道我念的对不对，如果我们有两广地区的朋友可以纠正我一下，因为它是两广地区对猴子的一种称谓，大家就会说马楼的命也是命
就是猴子命也是命，因为那个猴子你给我发的时候它基本上就是在工位上打电脑或者看报纸，是说打工人的命也是命的意思吗？
那个马楼就是经常在那边敲键盘敲得噼里啪啦噼里啪啦，然后突然他好像意识到了什么，他就把电脑通推远，就 立刻想要跟工作保持切割。我就最爱用那个表情包，他其实讲的就是一种底层打工人的黑色幽默，
所以大家才能都很火速的从这个表情包中找到共鸣嘛。就是虽然我们并不认识都是互联网上的陌生网友，但是大家都是苦命的打工人。
如果我给你发了这个表情包，你给我发了这个表情包，就说明哎，我是打工人，哎，好巧你也是哦，
你也在上这个 B 班。其实我们这期想和大家聊的是说，我们都能感觉到哈，在互联网上冲浪的时候有很多莫名其妙新诞生的流行梗，但不是每个人都会知道这些梗怎么来的，然后为什么突然就火了起来。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和我一样，每次碰到一个我不懂的梗的时候就会有一种淡淡的焦虑，好像你不懂这个梗就意味着你没法融入网上这群朋友了。然后一旦我明白了这个梗的意思和用法之后，我就会有意无意状若无意的使用一下它，就装作我好像哦和你们一样我也在这个海域里冲浪哦。
姐会通过什么办法去搜罗它背后的含义？
以前微博上有一个梗百科 bot， 然后就是一个专门的微博账号，我就会去它的主页的原创内容里面搜索关键词，搜这梗什么意思。然后还有一些网络上的论坛社区，他们也会有专门的小组就是讨论说流行梗科普。
天哪，我们流行梗也做出了一种做题家的感觉呢。
是这样，就是你知道不懂东西，就像在社交中你需要查漏补缺，好像如果你不懂这个东西就没办法和陌生人建立连接一样。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一代都算是互联网原住民吧，
好，
吧，
这个
是吧，
这个词就是也很古老，
也对，也已经被互联网抛弃了，
就是，好像是2000年左右的人才会使用的词。
但我家真的是2000年初我就拥有自己的第一台电脑，就小学的时候，所以还是蛮早的时候就开始上网嘛，我就已经比较习惯说我们拥有一个线下的日常生活，然后拥有一个赛博生活。然后你想，我们在线下我们经常交流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希望跟我们的朋友们始终保持一个密切的联系，在线上我觉得也是，我们特别希望说始终能够跟大家继续当邻居，然后你们当邻居就是需要同一套打招呼的语言。
就是我们从小到大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你每到一个新环境或者你想要建立自己的个人生活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认识新朋友，或者你想和这个人做朋友，但你们要怎么样确认彼此是友善的，或者想和对方交往的。我觉得我以前小学时候经常就是可能对方突然发现我在听的歌是他听过的，或者我的手机屏幕上面的那个明星是他也喜欢的，他就会成为你打招呼的一个契机，他就会哦你也喜欢他呀这样。那现在好像就变成了在互联网上冲浪的时候，哦你也知道这个梗啊，或者说你说一个梗的上半句他对出了下半句，就好像你们电波对上了一样。
应该人类都会有一个特别底层的一个需求，跟人保持亲密的需求。那其中一个部分就是我们通过我们曾经是很遥远的陌生人，我们可以一步步拉近，一步步变成熟悉的陌生人。这也是我那天看到一个话，我觉得特别适合这样一种感情。有一个记者曾经在采访霍金的时候问霍金说，哎，你觉得世界上最让你感动的事情是什么？他说是他意识到人们之间拥有一种遥远的相似性。
哦，你知道北京有一个很好的景点是北京天文馆吗？大学时候有个同学，他和他的女朋友就是周末去了北京天文馆，然后他是拍到了冥王星，就是天文馆里面会有冥王星的各种展列，还有就是各种小行星，然后当时他回来之后就拍下那个，然后发了个朋友圈，就是遥远的相似性，我就觉得特别浪漫。
这个时候可能不适合说，但是我不禁想到我们世界名著《小时代》中的一句话，我们都是浩瀚宇宙中一个漫天飘洒的尘埃，我们都是宇宙中最渺小的存在。
就是有没有人注意到小吴竟然可以背诵《小时代》原文
啊？对不起。正好可以说到我小的时候是怎么感受这种遥远的相似性的。作为一个文艺青年，对吧？你是文艺青年吧？
OK
虽然现在这个词有点污名啊，就是
文艺批至暗时刻，
对，文艺批
被人在播客里指出你是文艺青年，
就是我们文艺青年享受既阅读小时代，同时呢你会有一个笔友梦。
嗯，对的，我也是，就是小时候在英语报纸上做学到那个新单词叫 pample
啊，不是 pen friend 吗？
Pample 还是 Penpal， 反正就是 P-A-L、
哦、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就会觉得哇好酷啊，这词我也好像有一个 Pample。
我那个时候会以为这外国人拥有 Pample 这个东西、
因此我还特意在网上看到有一个网站叫做 Post Crossing， 就是国外人发明的一个交换明信片的网站，就是你在网站上随机生成一个地址，然后你寄出一张明信片，然后就会有一个你也不知道是谁的人也给你寄来一张明信片，这里面并不是交换，而是你寄出一个就会有另一个人寄来的送到你这儿。
咱们 QQ 以前有一个漂流瓶功能，好像有一点类似呢。
可是那个是实体的，就是是真正的明信片、哦、就是我收到过来自俄罗斯的、墨西哥的、美国的、英国的，现在还在我家墙上贴着呢。
所以你真的也发出过那么
多？我发出过呀，而且那时候我特别惊讶，就是那时候我还是小学嘛，非常小，然后我去邮局寄的时候，哦，因为要留自己家的地址嘛，我就还特意在百度贴吧上，在 Post Crossing 的百度贴吧上发问说，嗯，我觉得我们家的地址很难找，写在邮局的这个邮政上，邮局工作人员真的可以找到我家吗？别人就纷纷鄙视我，然后说你对咱国邮政体系有一点信心吧。然后所以我把那个美国的地址寄出去之后，我就一直每天在等待说会不会就是邮差叔叔找不到我家在哪，结果后来我第一天真的收到那个明信片之后，然后每个月都会收到一封，我就真的那成了我每个月最开心的时候。
原来你小学的时候你就是世界公民哎
，Yeah，
哎，那他们就是各种语言是吗？俄罗斯就是俄语，
嗯、对的对的。哦，
那你
不，大家一般都用英语，
哦、
就在这个网站上通用语言是英语，我寄给别人也是用英语。
哇，小学时候我只能寄 Hello，
对，就这种内容
，Thank you，
就是 Hello，
拜拜
，I'm 谁，就类似于请给一个名叫李华的你远方的朋友写一封信、
哦、
这样的作文，
就你就进行了一些真正的实操。
对对对，
嗯，你实现了我小时候的梦想哎，但我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的去实施过。但那个时候我有一个自己的方法，就是作为一个文艺青年其实会阅读一些文学杂志、嗯、那个时候我们阅读萌芽、
哦、 我也读萌芽的，萌芽真的很好看，
好看吧，
太好看了。
不知道我们现在再回去重看会不会觉得有些耻感。
我那时候还在萌芽就是做摘抄呢、
哦、
我还拿不同颜色的笔对应不同的心情。
你应该也会有一些眼熟的作者。
你知道我有一个眼熟的作者，就是后来发现是你的朋友
哦，
就是修心语、哦、我特别喜欢他。
下一次我们就邀请修老师上我们的播客、
嗯、期待期待。
你会觉得有一点点像是自己的老朋友一样，然后你定期的可能一个月或者隔几个月你就会在上面看到他的文章。我当时最后甚至因此真的去参加了新概念作文大赛。
哦，对吧，我也想过，我当时真的就已经准备好信封了，但是我就没有做出投稿那一步。
哦，你写完了是吗？
对
啊，那我就是这一步我做成了、啊、我就是去投进了那个邮局的邮箱里面，后面我就真的去上海参加了那个比赛。嗯，一不小心得了一个一等奖。
OK 我懂了，就是重点在这，但
是不是
整段卡掉，
不是不是，重点不是在这里。当时会想去参加这个比赛，一方面你肯定是想要完成一个对于自己文学天赋的确认，因为当时我正好那个语文作文得了13分嘛，就那一次期末考试，你就会觉得你想在别的地方想知道自己到底还能不能写作。然后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你真的想要去找到一个圈子，就融入一个所谓的文学圈。因为我高中是在理科试验班嘛，就是你喜欢文学是一个非常非常小众且奇怪的事情，你就会想知道说，哎，是不是其实世界上有很多人跟你一样也喜欢读文学。我当时我就印象很深，我们放榜的那一天嘛，它就像高考放榜一样，也有一个放榜的仪式，大家就围上去去看自己的排名，然后看自己到底拿了几等奖。我就以为说我们是不是之间可以建立起一些关系，大家互相交换个 QQ 呀、啊、但是我突然发现所有人看完那个名次之后立即就涌向了一所教室，我就不知所云，我就跟着大家去了那个教室，然后发现在那个教室的门口就摆了一排课桌，然后那个课桌上面放着一个一个名牌，是复旦大学
大学来招生，
对，武汉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我不知道现在啊，那个时候新概念还是有高考加分的功能，
是的，就有点像自主招生。
对，然后你就会发现大家参加那个比赛，可能很多人的最首先的诉求其实是为了加分、
哦、
所以那个时候我其实对我来说有一点点的这个泡泡破碎的感觉、嗯、我以为通过这个方式我可以认识到一帮和我志同道合的朋友了，但是你会发现大家参加这个比赛可能抱着初衷也不完全的一样。
对，其实归根结底那个时候你想认识朋友，因为我们当时也很小嘛，你的社交圈也非常窄，你更多的是想认识同好，就是基于你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想要找和你一样喜欢这些事情的人，然后和他们成为朋友，那是我们理解朋友和远方的陌生人唯一的一个方式嘛。我小时候也是，当时特别喜欢去逛一些我喜欢论坛，然后我应该是在逛哈利波特贴吧的时候看到一个人发了一个我特别感兴趣的帖子，然后点进去一看，他的头像是泰勒·斯威夫特，然后他的签名后缀是艾薇儿的一句歌词，然后同时他还有《暮光之城》的那个贴吧的勋章或者管理员之类的，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个人他集齐了你所有的兴趣爱好。我就想，天哪，这该不会就是冥冥之中我的知己吧？
那个时候难道不是梅梅的粉丝和艾薇儿的粉丝就会掐架，暮光的粉丝和哈迷也会掐架吗？
但问题是，可能那时候我比你更小一些，就我们还没有到就是粉圈会掐架程度，你就单纯觉得他们都很火，然后你都很喜欢他。就比如我同时我又喜欢看暮光之城的小说，又喜欢看哈利波特的小说，我就会觉得哇，有个人他也喜欢看这两本小说，这是冥冥之中天注定的缘分吗？
所以你们当时是既可以相信世界上有吸血鬼，也可以相信世界上有魔法。
当然、
哦、你们相信事情可太多了。
霍格沃茨在英国，吸血鬼在意大利，他们不矛盾。
哦，就像火焰杯可以邀请别的地方的。
对啊，这是一个瑰丽的大千世界，只有我在中国读书而已。
哎，这个人会不会现在正在听除你武器呢？
我觉得不可能。为什么呢？因为我后来发现，这其实我们并不是知己或者一样的人，倒不是说我就真的跟他聊天呢或怎么样，而是我后来发现我在互联网上碰到了好多好多这样的人，我就发现原来不是说这些小众的我的爱好也碰巧遇到了一个和我喜欢同样东西的人，而是因为这是当时的流行文化，是大众取向，就是因为它太流行了，我喜欢它可能也并不是因为我自己多么多么的热爱暮光之城，而是因为所有人都在谈论它，你就会觉得也好奇，也去买来看，然后你觉得哦，写的也不错。我们是被一个更大的话语体系或者流行的圈子给笼罩在其中的，只是你自己不知道而已。
嗯，就像现在你在路上随便抓一个人说，你是不是也听罗刹海市啊？
被听 BLACKPINK 啊，
然后就开始一段随机舞蹈。
对，这样你会觉得说，哦，他也喜欢 BLACKPINK， 我也喜欢 BLACKPINK， 那我们真是就是天生的好朋友，我们的审美品味如此一致。但其实是因为我们能接触到东西就那些，然后他 以营销或者各种各样的方式铺天盖地的充满了我们的生活，你有90%的概率是会喜欢上，只有10%的概率是你看了然后走掉。然后当你喜欢很多东西大众的时候，它就会自然的织成一个天罗地网，就把你覆盖进去了，但并不意味着说你们两个具体的人在特殊性上有什么真正的相通。
天哪，我听来有些心痛，因为我作为一个从初中开始听泰勒·斯威夫特的人，我一直以为我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那一个
啊、但我就是后来慢慢的我就发现，我如果喜欢的明星或者流行文化太大众了，我就会天然的跟他保持距离。
对，这个就是红人恐惧症。
对，
万一你搞到了一个顶流，你反而就不想搞他了。
但我不想搞他不是说因为担心红人招来的粉丝多可怕，而是说你想找到同好跟你喜欢同一个人的人，其实是你想证明你的特殊性，或者说你和那个人你们有一些只有你们才有的东西，这样才能证明你们相通，而不是说你们其实都是芸芸众生普罗大众。所以到后来我追星的时候偏好就会喜欢去搞一些比较冷门的明星。
我刚才有在意识到为什么我们的观感不是很一致，是我在喜欢霉霉的时候她还很早，应该是2009-2010年她刚刚出道，就唱 Fearless 和 Speak Now 的时候，那个时候她可能确实是一个冉冉升起的星星，但是不至于是个世界巨星、
嗯、
然后那个时候你喜欢她，你会觉得好像还是一件很酷的小众的事情、
嗯、
对，但是到你那个年代，咱们经历了这2年的沧海桑田，可能它就已经是顶流了。
对，我们那时候就是校园里放歌经常放 Love Story
啊，
人就会觉得知道它才是一个最普通不过的事情。
你们学校好开放呀，你们那个时候唱 Love Story 不鼓励大家早恋吗？
当然不，只不过是有一个喜欢泰勒·斯威夫特的人混进了广播站而已。
哦，我们只会放怒放的生命。
哦，那就是一个喜欢汪峰的人混进了广播站。
可能是我们校长。
然后后来当我感觉到在互联网上或者这种兴趣爱好圈子里你能感到了更多的只不过是一种流行文化带来的人与人连接的幻象之后，我就会开始喜欢追一些冷门的明星，然后在这些方式中我觉得反而能和人建立一些具体的连接。我一直觉得我们为什么会不光我们需要朋友，也需要一些陌生的遥远的相似性能带给我们心灵上那种宇宙中的轻轻的一击。我自己印象最深刻的是我在大学本科的时候喜欢一个特别特别冷门的韩国乐队，然后他们当时正好到南京要办一场签售会，我就立刻在闲鱼上买了黄牛票然后过去。然后
到多少钱呀？
300-400、
哦、
是吧，因为确实很冷门、
哦、我以为现在挺多了。
哦，也是啊、嗯、因为那个票按理说是买专辑抽的，就是会在有一些幸运儿的专辑里面会夹一张票，然后我就去黄去闲鱼上面买别人不要的嘛。然后我在那个现场追星的时候，有很多后援会和他们彼此认识的粉丝一起去，我就觉得特别孤单，因为我一直是一个人 solo 追星。我甚至当我站到那个商场一楼的时候，看到所有人都那么热络，只有我一个人很孤单的时候，我就想掉头就走了。就哪怕我也喜欢这个明星，但当我无法和人连接的时候，我其实是很恐惧，我觉得我感受不到任何快乐。
你们都喜欢同一个乐队的话，你不会觉得这是一个你可以主动上去搭话的一个基础吗？
但我会觉得他们之间已经形成了小团体，就是他们有粉丝后援会，或者说他们比几个认识的朋友约的结伴前来，他们已经提前在这个体系中建立了连接，而我是一个被排斥在外的人，我就会很不好意思、oh. 然后我就一个人孤零零的站在旁边犹豫要不要走，然后这个时候就有两个女生过来跟我搭话、
mm-hmm.
然后他们两个也是单独一个人追星，他们两个是先搭上话，然后看到我一个人很孤单的站在旁边、mm-hmm. 然后就过来找我搭话，然后就跟我说他们两个也是一个人来，然后也很担心自己被排斥，然后也觉得很孤单，然后看到我在之后，然后他们就会很开心的夸我漂亮，就我们就彼此画出就真的很可爱的女孩子，然后我们那天就一起给那个明星拍照，给彼此拍照，然后一起在那场疯狂的尖叫，做出一些疯狂的举动，最后散场之后一起吃了一个饭，然后送彼此去火车站，然后就是回到各自的城市。我到现在微信里的话留他们的联系方式，然后每次他们有更新什么动态内容我都就是特别开心，就发自内心的喜悦的去给他们点赞，因为我会觉得在那个时候他是完完全全真诚的，是一种爱和美好的东西驱使你们几个。我是从北京过去，但我是南方人，那么还有从广东来的，还有从东北来的，真的就是四面八方相会在这个地方。追星它提供的其实是一个契机，一个容器，把你们用这个由头牵引到了这里。但实际上为什么我和他们两个相遇了，而不是和所有那些我感到恐惧的人建立联系，是因为我们有某种内在的底层的东西，让我们就是最终真的那个相似性相撞了。
你这让我想到我五一时候去韩国，然后当时我还看了一场 K-POP 的拼盘演唱会嘛，然后就很搞笑，韩国旅游局可能为了促进经济拉动这个旅游，需要我们所有的外国人在看这个演唱会之前先参加半天的首尔 City Walk。 中国人就会被分成一组。我就在耳朵里面就听到了，就是左边的两三个女孩凑在一起在讨论某当下还挺热门的一个男团吧，右手边又有两个女孩也在同样讨论这个男团，然后他们应该彼此就听见了那个名字从他们彼此的嘴里蹦出来，然后他们就立刻容易的没有任何负担的就二加二就变成四了，聚在了一起。
挤开是吗？
对，把我从中间挤开，然后就变成一个就是四个人的讨论。后面很夸张到就是他们明显就是第一次认识第一次见面，他们在去演唱会现场的那个大巴上开始玩起了一个韩国综艺中最流行的游戏。
你不觉得以前在学校读书也会这样吗？你其实很喜欢班里的一个同学，同性或异性都可以，就是你很想跟他做朋友，但你不知道该怎么样伸出那个手开启那第一句话是最难的，你也不知道该怎么样确认说，我是很坦诚真诚的人，你也是很坦诚真诚的人，但你不能够说你好我是一个真诚的人，我真心想和你交朋友，然后写个纸条过去，你做不到这样的。人和人交往一定需要一些契机来流露出你的那部分真心，我觉得追星就是这样，他通过你喜欢的那个人或者你们喜欢的同一首歌，他就在你们中间搭起了那个小小的桥梁，就啪嗒就那个电波的频率对上了。
要是我的话，我可能喜欢他，我中午吃饭的时候我就走到他的旁边说，哎，同学你也喜欢吃米饭呀。
同学你也有两只眼睛和一个鼻子。好巧，我也是，
原来咱们都有遥远的相似性呢。我自己不追星嘛，但我身边真的有很多追星的朋友。我有两个朋友之前在选秀还存在的时候追一个内娱限定的选秀男团，然后这个男团就去一个城市开演唱会，他俩就不仅想要去看演唱会，甚至订了和那个 idol 同一班的飞机，当然就是 idol 坐公务舱他们坐经济舱了。最搞笑的事情是什么，是他们到了那个机场才得知这个 idol 改签了航班，但是他们就有一个自己的饭圈组织，就他们都订了这一个航班。我就说那你们怎么办呢，他说那也没有关系啊，我们在飞机上还是聊得热火朝天。然后我觉得这一幕就很有意思，你会发现他们是被同样的这么一个人联系到了一起，这个人可能是一个焦点交集，他也是他们中唯一的神，但是呢当这个神不在场的时候好像也无关紧要。
对啊，就是神其实被对象化了。归根结底追星你需要的是和人连接的感觉，是交到朋友的那种贴心和温暖感，但是你只是需要借助一个外在的对象来帮助你作为你的契机来达成这一步，那个神本人在不在场其实当你们已经建立了这个温暖连接之后已经没那么重要了。
对姐来说的话，其实追星就是那一种建立连接的介质，
一种寄托。
对，一种寄托。然后对我来说其实就会有另外的一种形式，因为我自己是比较喜欢旅游的人嘛，旅游的时候你可能是跟同伴一起，但是有的时候不可避免就要一个人旅游。我就记得那会儿我去斯里兰卡做义工的时候，虽然我那时候年纪也很小，其实也就19、20岁，但是我觉得自己已经很成熟了，是个大人了。结果我在那边就碰到一帮小屁孩，就说是小屁孩其实也就比我小2、3岁，他们是一帮重庆的国际部的小孩。如果说啊，我们就是在一个日常的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我会想要跟他们保持距离，你知道那个年纪你特别想要做一个区隔嘛，就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成年人了，然后他们是小孩。但是呢在那个时候就是整个斯里兰卡可能也没有几个中国人的时候，我就有一点点就是被迫的跟他们就成为了朋友。然后我们就每天就一起在那边给海龟铲屎呀洗澡呀。
海龟是拉屎的？
那海龟拉什么呀？
总觉得海龟就是也一天不吃不喝待在那，无法想象海龟拉屎的样子。
咱们海龟虽然爬行的有一些缓慢，但是人家也是吃喝拉撒五脏俱全。然后甚至我们后面关系就会好到，因为他们都是重庆人，他们之间讲话就会用重庆话讲。然后我之前是完全没有接触过重庆话，但是导致我在那一整个暑假我觉得我讲话都有重庆口音。我那时候见人就说摇的。爬奥多也是我那个时候学的。
觉得这么两句话的很奇怪。
还有什么你教教我重庆话，
什么辣妹子之类的，怎么会学爬耳朵。
那可能那个时候就很早就有性别平权的这个思想在里边了。我还记得还有一次呀，是当时我们去瑞士玩，然后你在瑞士非常偏远的，我甚至记不得名字是什么的一个城市的一个青旅里边，然后那个青旅比较物美价廉嘛，但住在里面的就基本都是欧美白人。然后我就记得前台的时候就碰到了一个明显的是亚裔面孔，他就过来找我们搭讪，然后就发现他是中国人。就我之前记得他的名字，因为他的名字真的很容易记住，叫徐福记。
OK， 他真的是，他不是就是被人骗了然后取了这个名字吗？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 真名，反正他的微信名字叫徐福记，特别像是一家老字号。
嗯，徐福记本来就是一个做糖的老字号。
真的吗？
是有这个店的，我爷爷特喜欢吃他们家糖。
徐福记是个人了，在我印象中一直是那个男人、
oh, okay.
就是那个30多岁40岁在国企上班的中年男人，他跟我的日常生活是毫无交集的，特别厉害，他一句英语都不会说。所以他那个时候为什么要跟我们搭讪，是因为他要向我们求助，他当时可能入住遇到了一些困难，但是他那个时候已经环游世界环游了好几个月了。
可是他完全不会英语的话怎么环游世界？
对啊，我就觉得这个人很神奇很妙。后面我们就加了微信嘛，我就一直还会关注他的微信动态。那个时候我还在上大学嘛，觉得是轻松无虑的青春时光，然后很快你就进入社会，你就变成一个苦逼打工人，然后发现他还在环游世界。
已经这么多年了吗？
他不是说连续的，他应该每年他会拿出几个月来干这件事情，然后一直到疫情，然后疫情当中他就整天在那边发牢骚，他没有办法环游他的世界了。这些人是你在日常当中根本不可能碰到的，但是你在一个非常非日常的情境当中，我觉得不管是追星还是旅游都是在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有一些陌生化的情境当中，反而会使得你们之间的关系超越他平时的那样的一种关系，是变得更加紧密起来。
我觉得大家经常有一个误解，就是想要和人产生连接其实是非常深层的一个需求，它不同于你说你每天上班做饭下来躺着刷刷抖音刷刷剧这种东西，好像要完成这么一个隆重的对你的生命体验来说很重要的事，它必须在一个特定的场合，一定要借助追星啊旅游啊出一趟国啊这种手续繁杂然后很盛大的事情才有可能发生。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就是追星和像旅游这种东西，它更多的这种连接是你生命中盛大的一瞬，它像烟花一样，就当然会在你心中的那个夜空里留下痕迹，哪怕可能消失了，你的眼睛里还是会有它的影子。但更多的是我现在越来越意识到，和人的连接可能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需要鼓起勇气和那么复杂，它也可能在很日常的情况下发生。
我就想到最近我看月下三嘛，我忘了是张亚东还是彭磊还是谁说了一句话，就是说你们在台下的时候你们此刻是一群人，但是当音乐响起你们每个人都在嗨，每个人都在举起手里的手环的时候，你们就是一个人。
哦，
我觉得非日常是有很强的这种功能的，就是它会让人主动去抹去自己身上的差异性，你会想要去融进同样一个潮流当中，你会想要去同样的投入这一场狂欢当中，那个时候你会觉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之间是没有区隔的。
嗯，
但是你也会想到说，那万一我们走出这个 live house 是吧，你们就立即就回到了日常生活，那可能就是日常生活被拆穿的那样的一个瞬间。那比方说张三和李四他们那个时候觉得自己是一个人，这个时候李四发表了一个艳女言论，张三可能就觉得哦，我们不是一类人呀。
可能张三发现他是个男的，李四发现他是个女的。一个是男一个是女、
哦、原来我们就是两个物种啊。
而且我会觉得你把自己的特殊性抹掉，融入到一个群体之后，那种同一性带给你的稳定和安全感是非常方便非常可靠的，它不会让你觉得有所怀疑，但它又会让你在走出那个盛大的非日常情境之后想说，我们真的是一样的吗？我们所追求的真的是一样的东西吗？但恰恰相反，在日常中，如果你们本来并不身处在一个共同的文化语境下，而是说很偶然的在网上相遇，却发现哦，你懂我的这个点，我也懂你的这个点，反而能带来一种我们是特殊的，可我们依然彼此相通那种愉悦感。我自己觉得我在网上冲浪的时候特别惊讶的一个点，就是网友总是能在我意想不到的时候创造出一些特别新奇的梗，然后这些梗好像你不需要进行任何的背景说明，大家就能自动的明白，就是明白那个背后的潜台词，你不用去解释。比如有的时候像尊嘟假的嘟这种梗，我妈在看到之后她就不明白，她就会问我啊，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尊嘟假嘟是什么，我就会说是真的假的的意思，她就会说啊为什么，我就会说尊就是真，嘟就是得，你要给他掰开揉碎这样讲，你要跟他说尊嘟假嘟是用一种假装天真的方式来表达一种戏谑和嘲讽嘛。但好像对于其他在互联网上的原住民来说，你不需要进行所有这些背景信息的阐释，大家天然的就知道他所传递出那个气质是怎样的。
就跟你给你妈发笑死，你妈会问你为什么要死
对，然后还发微笑，对，只能发微笑对吧。可是为什么我们的宇宙电波就是能够在你看到这个词这个梗诞生的一瞬间就连上。我最近尤其是刷小红书的时候经常会有这种感觉，就小红书的评论区总是妙语连珠。有一次我是记得有一个人在小红书发一个帖子，是说家人们我很穷，想看看富人的生活是怎样的，然后当时我其实有点担心说是不是要散播焦虑或者怎么之类的，结果点下去一看下面评论就都是哦，你知道我为了看那个帖子，我 它就经常会给我显示该评论区图片需要升级版本可见。我为了看小红书评论区的图片，我特意升级了我的手机版本。
原来你的 iOS 16是感谢小红书。
对，是不是因为小红书升的，你知道吗？然后当时我看那个评论区的，大家就发了很多张图片评论，就说来看8块钱一杯的星巴克，没见过吧？
为什么只要8块钱
啊？可能是优惠券之类的吧。
啊，我也想学，你快把那个帖推给我。
对，然后还有就类似于说今天菜市场新进的新鲜大白菜怎么样，牛吧？就全市仅此一颗。就是这种，然后你就会发现就很妙呀。博主他是说我想看看富人们的生活是怎样，但大家其实都能懂，懂到你背后想传递那个信息，其实是我对于我的生活有一些焦虑，那我想看看什么是好的生活呢？但他想需要的并不是一种炫耀式的或者给你带来更多添堵的东西，大家很能理解你背后这个情绪，然后就开始自发的在评论区用一种很幽默或者反讽的方式告诉你说啊，我的日常生活是这样的，我也觉得啊过得很好呀。而且他也不需要评论区里统一说啊接下来我们要怎么怎么做，每个人看到别人的就知道怎么做。这个时刻忽然我觉得体会到一种从来没有设想过的人与人团结，
这是很典型的一种例子。通过有一点点像是一种解构，一种自嘲的方式，就使得你们聚到了一起。我觉得还有一种是还蛮正向的，正面的说我跟你一样，我也是这样。我就印象很深的是染了一个可能是橙色头发的一个女孩，她当时在上海工作嘛，她爸要来上海找她，然后她就很怕她爸看到她的头发很生气，她就问说姐妹们，上海哪里聚集着五颜六色头发的人，我要带我爸去这里。你就会发现那个帖子那个楼非常高，可能有1700多楼，然后就会有染着绿色头发的人跳出来，染着红色头发的人跳出来。对，然后他们真的给他支招了，就说上海，你知道上海哪里五颜六色头发人很多吗？
我不知道，
咱也不是上海人，好像是就是静安寺那边。
我以为他们会约着一起在那天那个时候出现在那个商场。
那会不会引起一些骚动？以为这帮五颜六色的人要干嘛呢？就会觉得很感动，好像不管你是一个可能所谓的非主流的人，所谓一个在主流社会中有一点点格格不入的人，你在小红书上还挺容易找到跟自己相似的。
我觉得其实看起来很戏谑，或者说是用梗这个形式，但背后承载绝对不仅仅是幽默这么简单。我一直觉得我很欣赏各种幽默的人，就是真正的幽默，包括我之前一直觉得最顶级的作家他一定是有很强的幽默感。
哦，比如说我的老乡钱钟书。
对啊，我觉得就是一种非常不经意流露的淡淡的，尤其是不用言明不用明说，只有你也懂我也懂的那种幽默感，能够传递出一种心灵之间的深层次的话语。然后我会觉得大家在互联网上借助梗这个体系，它的好笑所传递出的其实是背后我在试图理解你，或者我在试图去懂得你在怎么想怎么感受这件事情。比如说大家其实你不用多说我就明白，在你发一个我想看看富人的生活是怎么样帖子里，其实是我对我的生活有焦虑，那你说我对于我有五颜六色头发进行有恐惧，其实大家都能够理解我们曾经这个社会是怎样看待我们这些非主流的染各种外企头发颜色的人，我们曾经是被怎样看待的，而我们又都默认一个共同前提是我们这样没有不对。其实他这些东西不会通过任何直接的方式表达，却隐藏在这些梗和互动中。
在互联网上面，其实我们完全不知道对方是谁嘛，就像最古早的那个互联网笑话，就说你不知道跟你聊天的是一个人还是是个狗。但是我觉得当我们打下同样的这样一段话，或者使用同样一个表情包的时候，我真的能够看到可能网线另一端那个人就露出会心一笑的表情。对，就是那个表情就是在我的面前了。
我之前一直以为这种会心一笑或者人对一个完全陌生的个体的理解是互联网最不可能提供的东西，包括我会觉得互联网大家都会说它放大了言论的极化，大家好像都只能在同温层和信息茧房里只能听自己喜欢听的东西，包括像大家听播客听我们播客也是因为觉得和我们的观点有共鸣，人都是想寻找和自己相似的东西。 就像大家都会认为互联网的这个特质其实是拉大了分裂，更加不容易加剧人和不同的人之间的理解，但我恰恰发现有可能是因为这些导致撕裂的东西是以一种极端严肃极端正经的议题的方式被提出的，当你特别迫切的严重的把自己的自我放到很大的地方来专专门门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它可能反而更容易导致误解，更容易导致你心中那些最最优越的东西被隐藏起来。譬如说当女性在互联网上对一个性别议题发声的时候，他叫得很大声，他其实是想让人看到他背后的恐惧，他表现的方式可能是发泄对男性的不满，但其实他是希望自己的恐惧这个幽微的情感被看到，想让别人知道一个独生女孩晚上走在街上她的感受是怎样的。但这种最最内心的人性的感受却容易被那些 讨论给覆盖掉，但恰恰相反，在一些看似轻松的讨论借助梗的这种形式中，却能够把你心中最底层的那个东西传递出来。
我也会觉得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互联网的舆论氛围，可能底层一个区别是抽象和具体。如果说我们在讨论一个特别宏大的抽象的概念或者说立场或者说宣言的时候，特别容易就变成你们是两派人，你们之间不停的在掐架。最近我就觉得好像针对很多议题的讨论都有点像这样子。但是在一个社区里面，如果说你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人摆在你的面前，他不仅仅只是一个骨架，然后这个骨架当中甚至充满了细节，充满了有血有肉的细节。就像你刚刚说的，如果一个女性讲述自己深夜回家的恐惧，那这种恐惧是非常非常具体的，是非常非常能够传递到每一个女性当中和有共情力的男性心理的。只有一个互联网，它上面主要的氛围是分享，或者说是经历，是感受，而不是说评价的时候，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好的社区。
对，而且感受一定要是具有一定真诚度的，就是人只有特别坦诚真诚的面对自己的时候，他的分享才不会显得像在炫耀或者说恶意的散播焦虑。在特别特别早的时候，在还在人人网时代的时候，我曾经在它上面看到过一个帖子，就是一个女生发自己的腿，然后就是说哎呀就是又长胖了好焦虑啊之类的。她的意思其实是她很瘦，她也很白，可能就是有一点点焦虑在里面，然后希望得到大家的评价是肯定的，说哎呀你一点都不胖，你很瘦，你已经很美了。她可能希望听到这样的东西。但在那个时候，我在下面看到的评论就大家都被她刺激到了，他们采用了一种特别恶意的方式，甚至有人在评论区直接留言说哎呀楼主就是想要听大家夸他，大家别夸他，就顺他的话讲。就是会有人呼吁说大家用这种恶毒的方式对待他，然后就很多人下面留言说对啊对啊你真胖你腿粗死了，就是大家都会睁眼说瞎话，就为了故意气这个楼主，因为他在用一种他们不喜欢的方式展现自己。然后我就能感到那个楼主非常非常的委屈，然后我也觉得这整件事情无论是楼主的发帖还是大家的回复，他在一个恶性循环里，他晕染着很多负面的情绪在里面。
我们上网冲浪可能跟我们线下交朋友是一样的，就你在交朋友的时候你如何去推定他，我们这里又乱用术语啊，就是比如说法律上面说有罪推定无罪推定嘛，你想要去诛心那你可能就会有罪推定，你天然的觉得你发这个话你一定是想要散播焦虑，或者你一定就是要什么炫耀。对，那这个时候我也这么说。但是如果说你可以营造出一开始双方都是有善意的，就像我们记者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采访是仰仗陌生人的善意嘛，就我们依赖这种善意的话，双方的心就会首先打开了。
而且我觉得刚刚那套就是用负面的去事先揣摩别人的叙事，好像在如今的互联网上已经不流行了。就我现在在互联网上看到大家发帖子，通常是家人们我真的不是怎么怎么样，但是这个情况我该怎么办，或者说就是我知道我这样很不对，或者说我是不是太怎么怎么样了，听劝。他甚至能提前预判到我发这个帖子可能会引起别人的一些不适，可他还是会在标题里写明这一点，因为他真的困惑，他是真诚的想寻求大家的帮助，然后提前说对不起我不是想要引起焦虑，可是我无法面对我内心这个真实的焦虑，我必须要把它传递出来，你们告诉我就是我可以怎么办呢，然后来寻求一个讨论。
你刚刚说这个我就想到，其实在一个互联网社区里面如何去称呼网友，我觉得这个称谓还挺能反映一些东西的。比如说你刚刚说家人们可能是一个常见的称谓，还有就是姐妹，
姐妹，
我觉得一个社区喊姐妹率越高，我觉得这个社区的友善程度越高，有点极端。
我有时候在一些女性比较多的论坛或者网站上面，然后跟陌生人无论是你发私信或什么的，然后他们上来就说啊姐妹怎么样，我就会觉得有很强的安全感，你知道吗，我就天然对这个人抱有一种信任。
而且甚至这样的一个社区中的男性被称为姐妹，他也不会受到冒犯
啊。你不会啊？
我不会，我真的上网冲浪这么多年，我老是被认为是女生、啊、但我会觉得好像对我是个夸奖，
是个夸奖。像我之前不是可能很多年前在互联网上看到的叙事，还是我明明很瘦却要发一些能够引起大家身材焦虑帖子嘛。但现在像如果你去小红书这种地方刷，我看到帖子就都是说家人们只有我觉得我腿不好看嘛，或者说我感觉我的腿好丑怎么办，然后大家就其实知道这个小女孩她有一些焦虑。但我那次看到帖子让我特别惊讶，就是楼主她在她的那个正文首图放一张她小腿的照片，然后觉得脂肪比较多吧，然后下面的人并没有任何恶意的去说哎你不胖，或者说你这也叫胖，我比你胖多了，大家没有任何这种用语言传递出的揣测，很多人在下面就评论区放自己腿的照片，就是说你看我腿也是这个样子，就他可能对自己腿也不满意，或者他就说啊姐妹你已经很好看了，你看看我的，他就直接放出来。然后更进一步的，这评论区后来又引发了另一个新的帖子， 有一个就是学美术的博主，然后他就画了一个那个女孩她的小腿肌肉的简笔线条，然后你就会发现原来当她用线条被勾勒出来的时候，你就真的能看到一个人她无论是肌肉还是脂肪，是粗还是细，她呈现出那个美感是终于能够被传达出来的。
哦，我很被这个打动到哎！你本来会觉得我的腿就只是我的腿，但是你被画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它有被严肃对待，好像被一个像一个艺术品一样对待。你这个时候你就会觉得自己好像身体的每一部分都是很值得去，
对，我是珍贵的，
对，
我的身上的每一部分都很好，都是这个人世间的宝贝，
嗯，
对吧？那这东西它其实并不一定是只能通过语言这个方式很苍白的说啊，宝贝你很好，你要爱自己，对吧？这很没用。但如果在跟你互动的人中有很多很多人，他们也和你一样有过同样的想法，然后他们觉得说、啊、我这样子已经很好了，你就是会从一个真正很真诚的方式，大家都打开了自己的心，感觉到被真正理解了。
你有一种很强烈的好像你们是在这样的一个地方抱团取暖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习惯啊，就我是特别喜欢到每一个书店或者说有寄明信片的那种地方，我就特别喜欢看那边的明信片，因为你就能感受到好像在一张一张明信片上面记录着一个一个陌生人就非常具体的悲欢、嗯，
我甚至还会在有一些超市出来之后还有一个贴便利贴的地方，也会有人写自己心愿或留言什么，我也特别喜欢看。
然后我前段时间去厦门旅游的时候还看到，因为正好是暑假嘛，就很多的真的是小朋友就刚刚高考完的，然后大家就会说啊，高考顺利，什么早日上岸，就是我的十八岁就是还有明天，就这样你就会觉得很感触。然后我那天刷到一个小红书的帖子，他是在南京的先锋书店啊，也是我很爱的一个书店，拍了几个明信片，其中有一个明信片大概写的一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分叉路口，然后那个明信片的作者大概就说那一天是他可能失恋的第19天，他又讲述了很多自己失恋后的心情。但是你知道最妙的是什么吗？最妙的是这个明信片的作者发现了这个小说的帖子、然后下去留言了。然后你知道他留言的第一句话是什么吗？今天是我失恋第29天、
他们俩在一起吧。
磕到了磕到了。
现在互联网上大家越来越愿意真诚暴露地方在，大家不再只说光鲜的东西了，他们会愿意把自己挣扎和摇摆和焦虑的东西拿出来说。比如说女生她会说我是发自内心的，我的腿真的有点胖，或者在小红书这种地方他会有很多人晒自己的素颜照，是真真正正的，不是明星素颜，是那种可以看到毛孔粉刺和油，
就是看到我的脸上全是 bug 的素颜照、
就是你的镜子的那种感觉。
对不起，那不是我的照片。
打开好像在照镜子的那种感觉。对，真的会拿出来发。然后我之前写论文特别焦虑的时候，我不知道小红书算法怎么回事，大家给我推荐过，就是大家好像看到一个全世界论文实验数据失败的评论区，博主他自己也在写毕业论文，然后他那个实验失败了，就数据不好看，写不出论文，然后下面就真的很多人也在发自己的那个丑陋的数据。大家是真的愿意去理解别人在痛什么，别人在焦虑什么，他可能并没有什么用，或者说并不是说展现生活美好的一面，但他能够真真正正的说我在尝试理解你在想什么样的生活，这样我觉得愿意暴露痛苦和不美好的那部分是人和人建立连接然后建立真诚的关系的第一步。
我自己印象中早期网上冲浪的时候好像是特别功利主义导向的，就那个时候你摆出来自己的一个问题，好像你渴望的就是它得到解决、以及底下的人也是，就是以一种现在看来就是爹味说教嘛，就过来人的语气说哎呀这种问题小问题啦，老子当年怎么怎么着怎么怎么着，就这种语气。其实我会觉得我挺不是的，因为你看似好像在给人提供一种解决方案、但是每个人境遇天差地别啊，你根本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一个方法论可以去解决所有的问题。
对，我觉得这其实是因为大家当时都是在活成一种模板中的人，你不能说他是假人吧，但大家好像都觉得说哦，我在互联网上发言我一定要提供真知灼见、我要说一些有价值的话。
对，人在美国刚下飞机
对，那就谢邀，我要来就是对世界进行指导了，就是要说这样一些话才行、好像你说的是我也过得不好，或者说我最近在痛苦些什么，是没有必要的，就没有人愿意看。但大家现在越来越知道在互联网上怎么样，或者说有勇气去做一个真实的鲜活的人了，不是说做自己这种烂俗的话，而是因为你看到当你周围的人他们发的帖子是能够被允许不被 judge 不被评价发出自己的痛苦和摇摆的时候，大家是善意的尝试去倾听和理解的时候，你就终于能够说哦，原来我不用去学习说像明星去发言那样就是给出一个完美圆润的答案，而是说我有什么想什么，真诚的我是善良的摆出来都可以被接受。
其实我们播客提供的也是类似的功能嘛，我甚至现在都已经到了听到一些看似给你提供非常强解决方案的播客的时候，我脑海里就会浮现一句尊嘟假嘟。
遇到问题凡事先不要回答，先问一句
尊嘟假嘟，
这样的一种真实代表着大家其实愿意去示弱的。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示弱 OK？ 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弱者是值得被尊重的。我最近听另外一档播客呀，他有提到说，以前我们经常说的一个概念叫 KOL 嘛，就品牌主就特别爱投 KOL
那个 L 是 leader，
对 leader 就是关键意见领袖。那既然是领袖，他其实甚至有一点点像是一个偶像，他跟粉丝之间的关系就是偶像和粉丝之间一种不对等的权力关系。那在很多的互联网的平台上面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关系。但是我是第一次知道 KOC 这个词是从小红书。
C 是什么呢？
C 是 customer 消费者，关键消费者。那意思就是消费者其实就跟我们一样，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素人。
对，我就感觉每次提到 KOC 的时候，大家其实就略等于把它用作素人的意思。
觉得 KOC 这个词发明出来就非常妙，关键素人，就每个素人都是关键的。
哦，就是你不再是世界上的 NPC， 就是每个人都是小小的主人公，只不过就是一个主人公特别多的游戏。
然后你就会觉得那一定代表着你们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平等的，所以你可以示弱，你可以动摇，你可以挣扎，
你也可以去质疑博主说对不对，你也可以在博主质疑自己的时候去告诉他你是对的。
对，尊嘟假嘟，尊嘟、
嗯、尊嘟我真的觉得互联网上最美妙两个字就是尊嘟。
我特别想发那个尊嘟那个表情包，然后举手的那个。
你不会觉得那个尊嘟特别可爱吗？就我发你的那个版本的尊嘟。
哦，我只有一个版本，那在我这里就是唯一官方正版。
如果想知道表情包是怎样的朋友，可以加我们听友群，然后在群里面用尊嘟刷屏。
因为我每天真的都在发这个表情包。
但我其实每次在网上冲浪的时候，还是会有种怀疑，就我仍然会觉得，哪怕我可能在大家的评论或者发的那些梗里面找到了共鸣，或者真的能够会心一笑或者捧腹大笑，我仍然会怀疑说它是不是只是一种线上的虚拟的景观，它只是一个无法被转移到或者施加到任何我的现实生活中的东西。
这个时候我们不禁就要想到向彪老师提到的附近了。好土呀我们。
可是我觉得附近是一个更加强调现实生活，就是线上是没有附近的吧。
我觉得线上是有附近的呀，就是我是这么理解附近的呀，就是你从一个物理距来说，它可能是线下的方圆500公里有点太远，方圆500米是附近。但是我觉得线上就是一种心理距离嘛，因为我自己会觉得好像之前我们太二元对立了，就会觉得人与人连接只有两种，一种是非常非常强的，比如说血缘的连接，亲密关系的连接，还有一种就是非常非常弱的连接，就是那种功能性的连接，就
有事再到网上找你一下。
对，甚至是以前我们经常经历的，你会被拉进同样一个就购物群，这种连接你们只是为了买同样一个商品。但是我会觉得中间是有一个中间地带，然后这个中间地带就是我们赛博意义上的附近。
那我觉得它其实是发生过一个转向，就是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它是有转向的。可能在互联网早期的时候，线上更多的被人赋予一种虚无缥缈，或者说你不知道你网线对面的是人是鬼，然后它可能更多带有危险性。但到现在大家会觉得，尤其是你经常看到一些比如说在那些美食软件上，你也会看到他推荐附近的好吃的东西，就可能离你几百米的那些东西，或者住在你附近的人他们写的点评和笔记。然后同样的像在小红书上，你也会看到附近的现象或者你附近的人他们发生的新鲜事。我会觉得这个转变并不完全是由技术的革新带来的，而是因为用互联网的人我们自己长大了，就是是我们自己参与了这种改变。我们之所以开始能够相信说线上是能够洞穿那个网线，也在现实生活中造成影响，甚至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美好的方面，是因为这些美好是我们自己创造的。我们是因为相信自己，所以才开始相信网络这件事情。
因为我们是从小到大都被浸淫在互联网的环境当中，所以我们相信它是真实的。但是你有没有发现，从上一辈的角度来看，他们始终对此抱有一个很强的警惕的态度。我觉得这个对我的影响就是，跟网友见面这五次出现，我都会浮想起小的时候妈妈在耳边的训诫，
不要跟陌生人说话。
对，而且你会觉得网友就是一个听上去很危险的词。但是现在已经完全不是了。包括我可能去年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位朋友啊，就是之前上过我们求职那一档节目的黄姐。我跟黄姐的认识就是通过社交媒体
啊。真的吗？我以为你们是现在线下认识的。
没有，还是要感谢黄姐了。黄姐主动私信的我。
OK， 是他向你先伸出了小手手。
对，他向我小手，然后我就牵起了他的小手。 当时黄姐给我发了一长串的私信，她就把自己介绍的非常清楚嘛，就是自报家门，具体到她是哪个专业哪一级，学的是哪一个细分领域，
毕业论文的题目是什么。
对，然后说我们之间有共有 A 共有 B 共有 C 共有 D， 然后就一下子让我放下了警戒。而且我觉得她微博真的妙语连珠嘛，就很想认识，然后我们就一起线下约了个饭。我们至今其实一共只见过五次面。
真的吗？其实有三次都是连我都在讲的。
对啊。而且你知道很妙，因为我们一共才一年嘛，我们就是去年秋天见过一次，冬天春天夏天秋天，
OK，
就是我们就
漫长的季节。
你这个反应，我们的反应是这是爱在三部曲、我们就开玩笑说就像嫉妒朋友一样嘛。但是每一次见面我们就会从中午一起吃饭一直聊到深夜，然后你每一次就会觉得啊、哦，怎么会有一个适应我呀。但是回过头来大部分时间我们还是在线上联系，我们仍然通过这种赛博的方式，但是你其实感觉你们之间的关系已经可以贴得非常非常近了。我觉得我现在就特别感谢黄姐，就是我黄姐是我的贵人。是为什么？是我觉得她给我打开了一个新思路，就我以前从来不敢说我在互联网上去主动结交一个陌生人的、
哦、
我后天就要去跟一个我很喜欢的博主吃饭，黄姐给我的经验，我第一次主动发出的私信。
嗯，我觉得也是的，不光是你在互联网上认识的朋友能够转成线下的朋友，还有一些可能是你们原本在线下其实有可能成为朋友，但你们出于社恐或者种种物理上的原因没能成为朋友，最后在互联网上又相遇了。因为我去年的时候做过一个跟新加坡有关的选题，就是讲大家到新加坡的中国人在那边是过怎么样的生活，然后我特别惊讶，我就问他们在当地有没有结识到新朋友或者怎么认识新朋友的，然后我的好多好多采访这样的跟我们说他们在当地会跟邻居玩，我说哦，是因为你们的楼下散步碰到吗或怎么样，他说不是的，是因为我在小红书上刷到了我的邻居，然后他们在小红书上留言说哎，你这个户型你是不是也在某某小区某某栋，然后发私信这样说是啊，然后一发现就是住对门，就隔着一个阳台却从来不认识，然后在小红书上遇见了彼此之后就开始每天一起下楼遛狗啊，去游泳啊。
所以大家不仅是网上邻居，也真的是现实生活中
的
邻居。
就是那个网线就加在你们这个墙之间，就 literally 网线。
对，
网络一线牵。
你还能用隔壁家的 WiFi。
嗯，但我之前感觉到，就是网络真的是能够辐射到你线下生活的附近的。就附近不光只是一个抽象的学术名词，而是说它真的以各种机缘巧合的方式存在在你的生命里。是因为我那次还在小红书看了一个特别令人诧异帖子，是有一个博主说他在国外一个地方旅游的时候丢了他的一个相机还是耳机，而且还是丢到水里了。然后时隔两年，他回国之后在小红书上刷的时候，发现有人把油管上一个专门征集失物招领的帖子截图搬运到了小红书上，然后他在那个小红书的那个图片里看到了自己那个耳机，就找到了他的耳机，一个两年前在国外的河里丢掉的耳机，他在小红书上刷到了。
哇，而且还是在国外。
对啊，
但还能用吗？
那不重要、啊、
不重要。对对对，
这件事情本身真的很神奇。
是，
但我觉得跟小红书推荐算法有关。
哦，网友在那个小红书帖子里面刷到了背景里面出现了自己正在那卖蘑菇的爷爷，
那不就是在网上冲了冲出这是谁这么也说那不是我爷爷吗？爷爷你怎么在那儿啊？
爷爷，我是之前学英语的时候学到了一个常用的一个俚语啊，就你知道有一种调情的方式是称呼对方 Hello Stranger
啊，好像有所耳闻，我怎么会知道这个事情呢？奇怪，
这个其实是出现在一个娱乐八卦当中，就是王力宏和他老婆离婚的、
啊、对对对，怪不得，怪不得。
对，然后那个时候他老婆给他发了一个邮件的开头就是 Hello Stranger 嘛，让王力宏以此为由说那个时候他俩不熟，但事实上美国就是 local 当中大家是把这个当做调情的方式。
王力宏怎么把人当傻子啊？当时都没学过英语是吧？
对啊，我就觉得很妙 Stranger 这个词，你一方面可以把它解释为完全的陌生人、嗯、但另一方面你也可以解释成啊我们还没有来得及见面的老朋友。
哦，你知道还有另一个词就是跟它完全相反的，就是 acquaintance。
哦，那个熟人。
对， acquaintance 它中文翻译是熟人，但它其实指的是泛泛之交，就是你们认识彼此、哦、但是点头并不会和彼此多话和深交的熟人，
就是点赞之交、哦、甚至不会给对方评论的
那种，可能就躺在微信列表里的那种人就是你的熟人、哦、但他却可能还他和你的那种连接程度可能还不如一个互联网上的 stranger。
哦，但这个又让我启发到我最近跟朋友聊到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觉得存在着微信死亡率。
哦天哪，
不是那个真正意义上的死亡，
你们的世界好严重。
不是，就是指就在你的社交圈中死亡了，就你不觉得你的微信当中可能大部分人现在可能都不联系了，甚至会不联系到你在朋友圈刷不到对方。
嗯，可能我没有那么多好友。
OK， 我们现在想要重建附近，可能重建自己的社交圈开始。比如说我最近开始做一件事情，就是我开始找一些七年没有见面的朋友聊天。你们重新在一起见面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你的附近呀。我自己最近还有一个感受是，我们老觉得人活在世界上是孤岛嘛。
嗯，
我们以前好像会觉得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一起的方式是孤岛和孤岛必须要连在一起。
嗯，
但我现在有的时候觉得好像也不一定要到那一步，我是一座孤岛呀。但是你就是四处张望，你就通过互联网，你在互联网这边海域上张望，你就发现，哎，报告长官，就是东北3公里外有另一座孤岛，西南1公里外有一座孤岛。嗯，我觉得看见本身就很重要。
是真的，有一次我寒假回家，然后点了一杯奶茶，然后可能那个奶茶放久了没喝，然后那个奶油就塌了，它就塌成了一个孤岛的形状。
孤岛是什么形状？
就是一个中间凸起，你想象成一个圆梯形这样子，就它两边是往下塌，但中间是凸起，就一个火山岛那种感觉，在我的奶茶上。就是，然后当时我就配文发了一个，就把它发到网上说，我的奶油是一座孤岛。然后就有一个我之前在网上互关，但是并不认识的，在网上认识的朋友，他就 P 了一张图，就是他的奶油，就是另一杯奶茶倒了进来，然后他就留言说，没有人的奶油是一座孤岛
啊，好感人啊。
然后我们也没有在线下见过面。
对，我觉得就是一种是人与人之间的适可而止，但是又心心相印。我们之前总是会说成是我的赛博朋友，我的互联网嘴替，但我也会觉得他有一点像是一种境遇型的朋友，就你们是共处在同样一个境遇当中的。我也经常刷到那个就是考研的时候，那他底下评论就变成一个自习室了，你就会发现你们共享同样一种境遇，你们在那一刻你们就是朋友，你们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收音机当中共处在同一个波段。
但是无论如何，我们其实都必须要承认，就是人一生你生命的那种永恒的最宏观意义上的孤独当然是没有解法的，就是人你归根结底是只有你一个人。但是如果我们把孤独这个抽象的概念化解到孤独之所以为孤独的每一个瞬间，每一个你觉得难过不开心忧伤没有人理解你烦躁痛苦的那些瞬间，也许你可以尝试把它和你的朋友们去说一说，或者在互联网上发布一个小小的帖子，也可以在小红书去搜索走不出的评论区，也许你就能在评论区里接收到一个自己都没有想到过的来自宇宙的小小电波。你会发现在电波那一边，也许是一个和你同样具有遥远的相似性的普通人，而你们在宇宙中的相遇或许就能给你孤独的人生带来一个不那么孤独的瞬间。
其实我们做播客也是同样的目的嘛，是通过播客来确认到同类的。我也经常会在感到孤独的时候，就在我自己小小的出租屋里面，我就会放上一期节目，然后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可能那一边正在发生举行着一场朋友的聚会，只不过恰好我没有参加而已。
你在隔壁。
我在隔壁，隔壁听他们锣鼓喧天。我就会觉得好像我自己在自己的方寸之地，但是我就搭乘了电波，它特别像是一个跳水板，我就走了过去，我就跳了起来，最后纵身一跃，跃入了世界的海洋。
也希望我们的播客可以做大家的容器，做大家的跳板，和大家一起在世界的海洋中孤独或者不孤独的遨游。我们始终在你们身边。
我的孤独虽败犹荣。
OK， 好呀，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啦，我们下一期节目再继续发送宇宙中的小小电波哦。拜拜
拜拜。别怕，我们在地球的两端，看我的吻痕骑着魔毯飞，用光速飞到你面前，要你能看到十字星有北极星作伴。
感谢收听处女武器播客，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 show notes 里扫码添加小助手微信进入我们的听友群。你也可以在小宇宙、喜马拉雅、网易云音乐、苹果播客、 Spotify 订阅处女武器，同时也特别欢迎在微博和微信公众号关注处女武器播客，或者写信给我们的邮箱。复杂世界里我们期待与你赤裸相遇。
一给你照片看不到我被斑鸠的孤单，世界再大两颗真心就能互相取暖，想念不会偷懒。